好，注意，接着啊，好看这里啊，我们这个心本来是这样波浪起伏的，对不对啊？烦恼很多，这个波浪什么？就烦恼的波浪啊！哦，我们这个心海的波浪，那你一修修修到后来，这个心海那个已经无风了，无风不起浪了，所以它就平了。你看，所以心海平了，无风不起浪，这个是《楞伽经》讲的啊、哦。所以这个，然后这个五境风吹八世浪。啊，五境风吹八世浪。现在因为静坐的时候远离一切外在的因缘，然后内心也不去想那些外在的任何因缘，不缘不取，所以然后一意的摄心，啊，一意的摄心在定，所以渐渐这个心就这个波浪就不起了，就平了。平了以后进一步调直，啊，所以讲到调直呢，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说什么是禅定呢？禅定又称为调直定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我都是看就知道了，看就自己看就知道了。所以这个禅定叫调直定，也就是说我们心本来是这个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讲说，我们这个心好像蛇一样，叫心蛇，跟他一只爪嘞，这个心跟他一只爪嘞，啊你爪干咪棒滴滴的喂，袂跟他有两款的情形的棒滴滴，头一款就是死去啊，哦，但死去嘛无一定会滴滴啦，哦。第二款就是去被抓到，啊，给摔一下，只要抓在第七节上，啊，给摔一下，伊就滴滴了，啊。不过还有第三种，第三种的龙树菩萨讲的，慢慢给讲细，哦，啊，利用一支竹筒，啊，给弄入去，啊，伊就做了，直接抓了滴去啊，哦，直接心抓，嘛是安尼，你心抓。弯弯翘翘，你用一支弓啊，啊，给堵入去，调直，这个心，这个心舌就直了，啊，所以要这个心是要调的，这一个心舌是要调的，它才会直，它不会自然直，啊，啊，直了以后，它就不会作怪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舌在里面，它能怎么作怪？所以它就无害了。这一条蛇就无害了，哎，啊，那所以直了，对，哈，好，接着这个无功用住哦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真正懂得无功用住哦，你一定要性相都通达了，性相的道理都通达了，你才可能懂这个无功用住。因为你看看这个，哎，《成为世论》里面讲无功用住，《楞伽经》里面也讲无功用住，哦，然后其他的经典有另外的讲法，一样的意思，叫做任运，就是无功用住。什么叫无功用住啊？大家拢看真实个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讲你听，你第一度用功的时候是调这个平等，对不？第二度用功把它调直。那为什么龙树菩萨把那个调直比喻作调这个心，比喻作蛇呢？因为那个蛇是邪曲的。是真狭隘啊，所以我们心里面如果有一些邪念的话，就比喻如蛇，那比这烦恼更加可怕，你知道？更加可怕就是心邪，所以你入于禅定以后，把心的那个邪调过来，然后调直邪曲，邪就是曲啊，曲是什么？曲向小圣，凡夫小圣外道。也就是说邪魔外道，你这个心趋向邪魔外道或是小圣都叫趋，都叫邪啊。那现在把它调直，就一心一意都是正知见，这样的吗？就是正知见正观察啊，正知见正观察正念正定，那就是正知啊。然后 那这个就是第二度的用功，对不对？这两个用功就叫做加行。加行，什么叫加行啊？就是咱台湾人爱讲的拼，拼啊，努力，非常非常努力，就是加行。也就是说，你本来我们是修行，只是行而已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不只是行而已，而是加行，就是加倍的努力去修行，叫加行。所谓加行者，加倍努力的修行，就加行。哦，两倍的拼，那两倍啦，几落倍，几落倍，那就叫加行，一直拼落，一直拼落去。哦，然后，所以再看一次，这低度的加行的时候，是把心调平等，去烦恼。所以那个平等就是去烦恼了，哦。第二度加行，去邪妄，哦，去邪妄。第二度的加行，然后因为加行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是谢高雄市长要谢什么？谢长廷是不是他讲的？还是那个苏什么的，苏先生讲冲冲冲那个谁啊？苏先生，那个加行就是冲冲冲啊，这样的嘛，就啪啦啪啦冲冲冲，哦，那你冲了两大度了以后哈，那冲到后来都是平的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平又平又直啊，然后它那个速度很大，啊，那接着哈，接着到一个地步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。你油门一加，加到底的时候，然后它你不用再加，你即使把油门放掉，它还是一直往前冲，对不对？它有一定的那个速度在冲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惯性定律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但是你它那个车子依那个惯性定律继续往前冲，而你没有再加油，对不对？那个就叫无功用。那个没有功而有用，无功用的意思是不加功而有用。哦，你看，那么拄到我，你该了解这個，对，你这个安那可以查嘛无啊？啊，没有加功而有用，哦，所以你不加油门，车子还是继续一样快速的跑。这个还不是很贴切，最贴切的就是太空船。太空船哦，你用火箭一射的时候，那个都是超音速啊，对不对？射，然后火箭一节、两节、三节都掉下去以后，然后进入太空轨道以后，已经没有动力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动力，但是它就循着那个惯性定律，然后就很快的也是在这么运行。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称为无功用型了，哎，没有再加什么燃料啊，它就是很快速的这么绕行，就比喻说无功用行就可以用这个方式，所以你一直在拼拼拼拼拼到后来，它已经变成一个惯性了，已经变成一个惯性了，所以你不需要再加任何努力了，然后它还是保持原来的正直这样子，这个叫做这个无功用行，说你不再加功，但是它还是保持原来的。第一度跟第二度加行的正值，它不会跑掉，这叫做无功用。那么也就是禅宗所说的任运，这样的。所以任运不是说哦，插插一起，吸在一起，或者任运，你怎样？哎，那任运也不是随缘呢。有的人解释以为是随缘。不对，任运就是趁原来加行的力量，然后保持在原来的修行的水平上，趁原来加行的力量保持在原来修行的水平上，保持在原来修行的加一个字高水平上，这样的吗？这个叫做无功用，而且他不是讲无功用行，而是用无功用住， 他就住在那里，然后住在那里，意思就是侄子很注意，然后哎，不让他跑掉，然后他就会还是一继续的这样子保持住这样子啊。这个住哈、哦，要翻成英文就是 sustain 啊 ，sustain，S-U-S-T-A-I-N， 保持的意思，吃的意思。这个住就是吃的意思。其业用为对治调举，一对治调举，二令心静住。啊，好，那现在应该回头讲了，讲了半天哦，又搞花掉了，回去啊。这个经过啊，看这里了，经过这个调频啊，啊、哦、调频以后再调直。调职以后再继续用功，就不再用功了，然后表面上不再用功，只是保持住，那这个就是保持了。他们有人这禅宗又给他一个 jargon 啊，一个名词叫做保任啊，就是这个玩意儿啊。那这都是禅宗后期禅宗发明的。那后来禅宗的人都很喜欢讲这个，叫保任，哎，保任的意思就是保持任运的意思啊。那么，好，再看这里一下，啊，再看一下我，啊，好了吧？好，低度加持是，是调频啊，第二调直，然后。第三呢，就无功用住，然后还是保持在这个高水平上。这个无功用住就是行舍，这个无功用住就是行舍。所以保持在这高水平上，所以这一个状态就叫行舍。所以所谓的行舍，其实没舍什么。因为早就舍掉了嘛，只是保持住而已。所以这样子的状态 state 就叫做行舍，就是，又平等又正直，而且，不会再变了。这种情况就叫行舍。那心中无邪，这个无波无邪无曲，那就叫行舍啊。好，那么这个行舍既能够得到这一个无功用住的时候，就什么了，就成就了行舍心所。成就行舍心所是什么呢？意思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到这里为止，行舍心所这个 program 写好了，而且 test 没有 bug， 可以 work。所以心中就已经有这一个 program， 行舍 program 成立啊，装进去 test 过了 ，work OK 这样子啊，然后所以呢，那既然已经有这个行舍这一个心所这个 program 了，所以它就会产生它的业用，你就可以，也就是说，再看这里，本来这是修行的过程啊。先调频，再调直，然后无功用就到得行舍，这整个叫做行舍，啊、哦，维持这一个高水准的状态叫行舍。然后你如果一旦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你这个修行的成就呢，常常可以复制，听懂吗？常常可以复制，而且这复制的过程哈、哦，就比如说，那你现在已经到了无功用住了以后，然后你。出定了以后，将来在入定的时候，会有烦恼的时候，你这个行舍这个 program 就会出来了，然后什么，你又重新开始修嘛，就可以第一个对治调举， 啊，因为你心中有这个行舍心所，你就可以对治调举。什么是调举你知道吗？这个调齁，来忘记的好，把那个擦掉。那个调啊，就是这个调，跟这个调的意思一样，跟他什么，我们说不是心中一个调筒七上八下的，对不对啊？十五个调筒了，七上八下啊。那么这个调举的那个调就是这个意思，好，心中的七八个十五个调筒七上八下。那七上八下什么意思啊？兴奋亢奋，所以心中好像那个调筒吊在这半空中啊，然后举嘛，高举嘛，所以心很兴奋很亢奋，那英文叫 excited 啊，就叫调举。所以这个解释，这个解释只有我可以解释了，哎，你别的地方看不到，搞了半天一直什么调举调举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哎，所以我用这 modern language 摩登语言跟你们讲啊，叫做哎，调举就是兴奋，我们现代人就简单称为兴奋或是亢奋。好，好，我要往下看，我们往下看你才会更了解这个兴奋跟亢奋是什么意思。第二个，令心静住啊，啊，其实啊，它不只是对治调举，因为对治调举，所以对治跟它相反的昏沉。调举的相反是昏沉，那我问你，这个高举高的相反是什么？低嘛，那昏沉就是低，这个心很 low， 很 low 就是昏沉，心很 high 啊，对了，这个就真的是摩登了啊，这心很 high。那就是调举，哎，那什么是昏沉呢？就心很漏，因为很漏，漏到后来就他干嘛高了一样，就昏沉，那就啊这样子，所以好，所以那哎，看这里一下，我们这个心哦，凡夫的心，不是很兴奋的时候，就是很低沉。就是走两级啊，啊，所以，哎，注意听啊，我们凡夫心哦，通常是不是很兴奋、很高、兴高采烈的，要不然就是很昏沉、很低。但这两个哦，凡夫都可以忍受，凡夫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？中间的，为什么？很沉闷的时候，很乏味、很无聊，黑熊痛苦。世间一切事情都可以忍受，就是无聊最难忍受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做了坏事就会把它关起来，那就是要让它无聊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再问你，什么叫文化？你知道吗？一切的文化就没有什么作用，就是让你有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时间太多，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，刺绣啊，哦，画画啊，写作啊，弹琴啊，跳舞啊，唱歌啊，下棋啊，啊，全都是让你有聊，全都是 entertainment， 你知道吧？ entertainment 就是 entertainment 怎么？哎， entertainment， entertainment， 哎，娱心什么？哎，那个。演绎，怎么讲 ？Entertainment， 这个很平常的字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Entertain， 它名词 ，entertainment， 啊，娱乐，娱乐 ，entertainment 就是娱乐， 娱跟乐，哎，所以众生除了工作以外，就是最重要就是娱乐。众生没有办法没有娱乐，而且我们把它称说是开化的民族还是不开化的民族，以什么来评定呢？因为吃穿大家都要有，但是，有开化的民族跟没有不开化民族，就是他的娱乐方式不一样。那人的高尚不高尚，也是他的娱乐的方式不一样，你懂吗？我们所谓是文雅之士、儒雅之士，怎么样打发时间呢？就是问题在这里哈，就是，高尚的人怎么样打发时间？看书、听音乐，然后写书，这样子作画，这是高尚的人。然后比较其次的人，那就是打球，斗剑，然后打拳，跳舞，这样这些东西，那在下一层的阶层的人，他的娱乐是什么？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、嫖妓女、吃 cocaine 啊，就这样。这个都人的平等，都是人的品啊，品格的品啊，平等啊，都是从他的娱乐节目、娱乐项目来表现出来。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娱乐。所以那如果你看看以佛来看，除了那个最后那个不好的以外，其他都差不多嘛，有什么高尚不高尚，对不对？唱歌这个斗剑、唱歌、跳舞跟读书、弹钢琴没有什么差别嘛。以我现在来看是平等，没一个说高尚跟都一样，没啦。另外跳舞说跳国际舞啊，跳什么芭蕾舞就比较高尚啊，然后跳有氧舞就比较差一点，赶快嘛，那嘛是扭来扭去啊，对不？所以，然后那你说你跳那个什么探戈哇，好像很高级那样子，其实黑龙都是那种性象征啊，对不？勾引的、啊，那跟那个非洲呼噜还不是差不多，那嘛是。那么是撞来撞去啊，对不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？就是这样子，什么叫高尚的人？什么叫文雅的人？那就是他的娱乐方式不一样而已。这样子吧，好。那现在讲到，我刚刚是因为讲说这个众生，就是心可以很兴奋，也可以很沉闷，都没关系。但是就不能很单调，不能很无聊，无聊会给人家磨死掉，一定要找一些什么东西来做，要不然抹地板也好啊，所以一定要有事做啊。好，所以那很心很高昂的时候，那叫做吊举；心很低沉的时候，那叫做昏沉啊。然后，但是这个修行是修什么呢？看这里，修行啊，修行已经禅定了，就是要把这个兴奋的心、高亢的心情啊，心啊拉下来，把这昏沉的心拉上去，然后让它一直维持是中间，维持中间平等这样子，所以这很困难的工作，所以修禅定的时候不能想一些兴奋的事情，有任何令你兴奋的事情，令你高兴啊，或是等那所有的事情都要去掉，然后昏沉的是令你觉得挫折啊，或是伤心啊，或是很无奈啊等等，然后你就心情会很低落，对不对？低落。那这些事情也都不能想，不能圆，不能攀，不能想，不能念，不能思，然后把那些都是杂质去掉以后，你这个漏，这个昏沉的心，这个昏跟沉是两个东西，一个是昏，一个是沉，那沉就是沉下去啊，沉到底的时候就昏了，懂吗？所以昏沉两个，昏沉就是往下 啊、哦，那沉是往下，昏是另外一个状态，这样子啊、哦。然后，所以把这些杂质都去掉啊、哦，把这个负性的杂质去掉，就去掉了昏沉；把正性的杂质啊、哦、去掉，就去掉了调举。然后，所以不是加号，也不是减号，然后拉近就加跟减都去掉以后就平了。啊，这样子，所以它的业用就是对治调举跟昏沉，那就达到什么？看这里啊，那就达到第一度用功的那个心无波浪，这样子。因为高举也是波浪，低沉也是波浪，这样的嘛。那现在没有高举，也没有低沉，那就是平的嘛。所以是第一度的用功，这样子。啊，那因为第一度用功，然后令心静住，啊，因为这个已经平了，所以能够静，这真正的静下来了，啊，那为这四法，这个五十四页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行，为这四法，这四法是指精进与善三根，善三根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啊、哦，这个四个法能令心远离调举等障碍，令心静住，称之为舍。那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加几个字？而这四法精进与三善根所合成的行舍，所合成的行舍。什么是行舍呢？行舍没有一样东西叫做行舍，这个行舍心所，我们刚刚不是说要写这个 program 吗？但这个 program 的组成的成分是什么？就是三善根加精进，这样的吧？也就是说，行舍这个大 program 下面包括四个小 program， 啊，那第一个是精进，第二个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这样子的四个合在一起称为行舍。所以你能够结合这精进跟三善根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能够产生行舍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写一个化学恒等式的话，就是精进加三善根，然后打一个箭头，是等于行舍，这样子。所以所谓的行舍，不是真正有一样东西叫做行舍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它是这四个东西结合起来的时候产生的作用，叫做行舍。或者这么说，并不是有一样东西叫做水，水是什么？二氢加一氧，这样的吗？ H 加H 加 2O2 这样子 H2O 啊 H2O H2 加 O 就变成水。所以以佛法来看，不只是佛，就是说以佛法以及化学来看，就是这样子、啊、所谓的水呢是什么？二氢一氧，这样子。那么所谓的行舍是什么？就是精进加三善根，这样子。那它两结合在一起的那个 compound， 那个合成物啊，所产生的作用称为行舍，这样的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个心，比如说以精进心，然后它还可以加别的东西，会产生别样东西，这样的吗？啊、哦，所以当它跟三善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称为行舍；当它跟三善根结合在一起作用。结合在一起作用，在一起运作的意思，不只是结合啊，结合一起运作这样的意思。那个时候，这个运作的过程，这个运作的功用就称为行舍，这样的。啊， 精进于三善根，能令心远离调举这个昏沉等障碍，令心静住。调举，我这里写远离调举，你还可以加一个昏沉啊，然后令心静住，称之为舍。那因为它是行运里面的舍，所以称为行舍啊。以其能舍出众的昏沉跟调举，所以称为舍。所以这个舍的意思是什么？所以我刚刚讲说它是内舍，舍什么？内舍就舍烦恼。所以对于行者，你注意听哈，考一下你们哈，这个对习禅的人来讲，第一个难关是什么？第一个难关是什么？第一个难关，从无畏白法里面看，啊，再提示一下，从二十个随烦恼来看，是什么？猜猜看，这20个，20分之1的机会，修禅定的人的第一个难关，第一个要克服的是什么？散乱嘛，对，色心不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修行人第一个要克服的是散乱，第二个要克服的是什么？调举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就是昏沉了。所以散乱、昏沉、调举，就是修行人，这个是大修行人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修禅定啊，要克服的就是第一个是散乱，散乱克服了以后，心就不散乱，就得止了。刚刚圆正讲说止，那是要先克服散乱，就得止，那就心就不散乱，然后再第二个要克服调举，然后再克服昏沉。那你们再看这里一下，我们修行的时候，第一个是要克服散乱的种种散乱，刚刚坐下来，然后外在的东西很乱呐，那内心也乱，所以第一个要克服散乱。散乱克服以后，心里面还会有一点点兴奋，其实是这样子。通常散乱克服以后哈，然后这个心比较就不散乱以后，其实首先产生的其实是昏沉。所以你稍微心止下来以后，就睡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打坐坐，没有什么烦恼了，就睡着了。所以应该是照程序来讲，第二个应该是昏沉。那昏沉，这个昏沉也由不得你，因为它自然就会这样的。因为你叫它不动了以后，你试试看，你们家有孩子，你叫它不动，它就睡着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除非睡着，否则他一定要动，对。所以我们这个心也是一样，跟一个顽童一样，你叫他不动，他就睡着了，昏沉了。然后你再想办法让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又调举了，这样的吗？所以这个修行人的三大难关：散乱、昏沉、调举。散、昏、调，这样的 ，OK。好，那据这个成唯识论，这个舍又有三位，就是三个阶段了，初中后的差别。那初舍就是第一阶段的舍，这个舍什么呢？就是舍杂染、舍愧恼、舍亢奋。舍杂染，因为外在的世界很杂染，然后很愧恼、很吵啊，然后你要静坐的时候就要舍掉这些杂染跟愧恼啊，然后还要舍一切令你兴奋的事情，那就这个，那这个都舍掉以后，就达到初舍，那这个初舍是要由怎么样能够舍呢？先是由不放逸这个心所来帮你收摄，你能收摄是由于这个不放逸心所这个 program 帮你舍这样的，所以你说光是要说要舍，你有不得你，你舍不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很杂染，然后这个你一坐下来，醒来 我较想的嘛是遐个阿里阿扎的代志啊，哦，所以那个时候什么要修收不放逸，一不放逸心所，然后舍掉这些，啊，这叫出舍。然后，哎，然后在这个舍掉调举的行为，那得到平等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出舍。然后中舍呢，第二阶段的舍，就舍邪取之行，得到正知。所以这个刚刚我讲过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然后得正知以后，后心舍啊，就是得到无功用行，这样的。舍什么？舍就是舍，也就是不在表面上的用功用力这样的，而让他依据他原来那个进程啊，把它保持住，这样的无功用行啊。啊，那么，宁心得无功用住，这就是行舍的三位差别。还有呢，这个行舍也就是四禅的舍定，舍定啊就是舍念清净地，啊，第四禅又称为舍念清净地，啊，所以是善性，不是无记性。还有呢，最初的舍的调举是由于众生依贪嗔痴而念念攀缘，故令心调举。为什么心会调举？就是因为心攀缘贪嗔痴的境界，所以心就升起来了，啊。那现在既然已经舍掉贪嗔痴了，而依于无贪、无嗔、无痴这三个善根以及精进呢，所以心就能够不调举，因而得平等住，啊。然后再加精进力的关系，就增至到正直，乃至于无功用行。无功用行的意思是不借加行用功用而得安住于禅定，也就是类似所谓的安而行之啊，哎，这安而行之是这是孔子讲的话啦，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们注意听啊，哦，虽然是孔子讲的，但是他这个讲的蛮有道理的啊，哦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学一学。这孔子说有三种人呢，啊，一种是圣人的境界哈，哦，叫做安而行之，这个是他称为仁者了，仁者的境界。第二个是智者的境界，智者的境界是利而行之。第三种是勇者的境界，勉强而行之。因为这个对我们修行也有帮助，所以跟你讲讲。虽然我不是太喜欢孔老夫子，他说什么叫仁者呢？是安而行之，就是仁者啊，他意思他那就是圣人啊。圣人哈，他对于这个所有的修行啊，都，做起来很自在，很容易，你就安而行之，不需要怎么样努力，他就可以做，叫安而行之，啊，这个安是这个意思，有一点类似刚刚讲的无功用行那样子啦，哎，他已经加速度加到已经吹一个，我到达一个阶段，然后一放了，他还是跑这样子。这叫安而行之。然后利而行之是什么？就智者。就为什么是智者呢？因为智者有眼睛啊，然后能观察，能够分别，然后他看到是有利的，是好的，利是好的事情的意思啊，是好的，是对别人有利，对自己也有利的，然后会去做它，就利而行之。不看，不管那个事情有多难啊，他因为这个事情是对大家有利益的，所以他就去做它，而不管，不会因为说它很难做而不去做，这样子，因为有利，所以就要去做，啊，那这个就移到佛法来用，就是说，因为修行对于我们，灭罪生善有帮助啊，所以就要做，啊，那有智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看到说 这个修行佛法对我们有帮助，所以要修行，这样子啊，这叫利而行之。然后什么叫勉强而行之啊？是勇，他称为勇者，不过我觉得是凡夫啦啊，凡夫哦，就是说知道是有利，但是哈、哦，很难，然后困难重重，但是还是拼个拼啊，勉强的去做啊呢。那因为孔子，因为说看到这种。要克服种种的障难啊，很辛苦啊，那也不害怕，所以称为勇者，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举这个意思是，就是说要劝勉里面呢，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，是勉强而行之。而孔子他，这个他的弟子是说他谦称了、啊，说，谦虚说他自己也只是勉强而行之这样子。哎，那我是不知道了哈、哦，但是我是。就是建议大家就跟我学，我是真的是勉强而行之，万不是给先哈，哎、哦，那个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我都是勉力而行，这样自己勉力而去做，这样子啊、哦，所以一切佛法都要勉力的去做。那回到唯识学，坐意精进，这样，这甚至于那个精进也要坐意才能精进的，你不能自然而然而精进。自然而然的一定是懈怠，你懂吗？自然而然一定是懈怠，一定是放逸。所以修行哦，一定是跟道家所说的相反，一定是有心为之，不是无心为之的，一定要有心。那如果无心为之的，那就不是佛法。所以有的人，我们不是那个禅宗在讲有心无心吗？跟这个没有关系，你懂吗？哎，所以一定要有心，哎，你要有精进的心，你要有慈悲的心，你要有智慧的心，对，你要有断恶修善的心，都要有心，哎，那个无心是什么？如果以六祖大师讲，是无贪心、无嗔心、无痴心、无嫉妒心、无邪取心，这叫做无心。不是都没有心，这个心是 zero， 像一个馒头，这样叫做无心，不是这样的吗？ zero 就是零啊，零鸭蛋啊、哎、所以心不是说什么心空，心空是什么意思？心空是指心无烦恼，不是心里面什么都没有东西，心没有烦恼，但是一没有烦恼又全部充满智慧光明，哎，这叫心空，哎，这个叫无心啊，无心者无烦恼心也，非无智慧心。如果无智慧心的话，佛如何能度人呢？如果无智慧心的话，我如何能够讲解这一些经义给你们听呢？是不是？这很明显嘛，对。那你说那个叫做无心，那你如果你无心，那你解给我看看，对，这个经文你解给我看看，你没有智慧心你就不能启用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令人生解，然后欢喜信受修行，对，那就变什么？那就变成一块木头石头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再往下看，哎，安而行之啊、哦，所以你不要安而行之，那个是无功用行，你要勉强而行之，坐意而行之，坐意精进而行之，这样子啊。接着，行舍心所，简言之，即是于禅定中以三善根及精进力舍去昏沉掉举，令心极静而住。此为四禅境界所生之善法，所以你不要说你得到行舍，那你就完蛋，因为这是四禅的境界，你连初禅都没进去，你还说行舍啊？啊 ，OK， 有没有问题？哎。 就是那个意思，善哉善哉。今天是1月13号，啊，你看，我头咧讲讲，可无一定吼，我讲经讲讲的，写就转来啊，转来啊，不可思议，应该本来会应该是会更糟啊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没有全好了，但是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结账了。回想，那个老广称为什么？啊，买单呢？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